各位朋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腓立比书二章的五到八节。我们来到了腓立比书最出名的一段经文，乃至是整个新约最出名的经文之一，当然也是最被误解的经文。那我们呢，就求神带领，使我们能够特别的按照神的心意明白神所要对我们讲的话。我们今天看的是五到八节的经文，我们先来听一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为什么说这一段经文特别容易被误解呢？因为不少人啊，就以这一段经文作为早期教会主日敬拜唱诗篇之外的诗歌的一个证据。尽管我们时代从上下文，从他的诗歌的形式，经文的形式，都找不到它有任何地方用于主日敬拜的根据，只不过就是因为不少的版本啊，把它排成诗歌的形式，就以为说保罗呢是引用了别人写的一首赞美诗，这实在是忽略了保罗他自己精通双希文化的雄才大略，也忽略了圣灵感动保罗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写出神要对我们所讲的话的用意之所在。所以啊，这是常见的误解，但是呢，的确没有任何圣经和早期文献的根据。而另外一种常见的误解呢，就是啊，把这一段经文只是当成主耶稣伟大的道德榜样，他怎么样为我们洗脚，怎么样为我们服侍，怎么样谦卑。所以啊，我们这种道德劝勉式的讲解和默想，就成为对这一段经文的一种主流的看法。但实际上这种看法显然也是误解了这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我们当然不否认这段经文有着道德劝勉的含义，但是基督教的本质并不是归结为一种道德性的劝勉。前面我们讲过，有一位临近35岁的丈夫，他呢跟妻子离婚，离开6岁的孩子，到龙泉寺出家。因为龙泉寺的规定是35岁之上就不再收，所以呢，他就赶在35岁的之前啊，赶紧去出家。他呢，给孩子留下一封信，说自己啊要破解生死的秘密，找到打通生死的那一条路。这一类的雄心大志非常让人感慨，也看到人啊敢于撇下功名利禄去追求修身养性和破解生死的通道，也实在是让人唏嘘感慨，心生敬佩。其实这还不算什么，你知道乔达摩悉达多王子吗？对，就是释迦牟尼，他原来是王子，他也结了婚，妻子也生了孩子，但是因为他离开王宫的时候见到了老、病、死，又见到一个形容枯槁的修行的人，这四幅形象啊，就深印在他心。他就立下 雄心说不破解生死，不了悟人生真谛，他就誓不回王宫。所以啊，在阴历二月初八那一天夜里，明月朗照啊，据说月光啊，仿佛扑打在地上都有声音溅起浪花一样，在那样明亮的月光中，乔达摩悉达多王子最后看了一眼他的妻子，又看了熟睡的襁褓中的他的儿子，然后呢就推开了房门，走到了王宫的大地上。他看见所有的服侍的仆人和宫女都在熟睡，犹如木石一般。他就叫他的车夫车尼给他牵来白马，他就骑上了白马离开了王宫。据说呀，整个大地都震动了四下。你想想这一类的情境，舍弃了整个王国和所有的荣华富贵，这种道德榜样难道不感动人吗？基督教难道就是这一类的道德榜样，让我们来在这样一个道德叙事中来讲主耶稣的故事吗？就是他抛弃了天上的荣华富贵，甘愿来到了马槽中，也甘愿给我们洗脚，所以就成了一个最伟大的，舍弃最多荣华富贵，最降卑的仆人吗？那这一类的解读的方式，显然成了对这段经文最深的误读。所以我们需要回到这一段经文本身来看，也就是诸位，这一段经文是最伟大的真理戏剧和救恩戏剧。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顺服，你看到了第八节，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请问他顺服什么呢？是的，顺服真理，顺服天父的旨意，顺服在永恒中所定下的救恩计划，顺服永恒中的那一个永约，就是希伯来书所提到的永约。因此他不是以他的牺牲和舍弃来做一个榜样而已，乃是独一无二的展示了宇宙中唯一能打败撒旦、罪恶和死亡的这一条通道，唯一能把地狱中的人类带到天堂中的通道，由他来开辟，唯一的使神人和好的这一条又真又活的出死入生之路，乃是因为他顺服了上帝的真理。而这样的真理正是救恩计划和救恩戏剧之显明。所以耶稣基督他不把自己与神同等的地位视为他不能去动摇的那个荣耀，而是愿意来执行天父的旨意，甚至呢把神的形象换成了奴仆的形象，也把他所有的条件视为履行使命的通道，以至于啊能够为了顺服和服侍而甘愿做奴仆，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一条路。而这一条路呢也称为 人类唯一的救赎之路。我们知道，人类倾向于接受每一个可以为着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个人地位、权力、资源乃至影响力的机会。但是这一位耶稣基督却恰恰相反，他不愿为着个人来利用他神圣的地位和无限的权力。腓立比居民的伟大统治者、英雄、神启都以利用他们的权力、地位而著称。罗马皇帝卡尼古拉和尼禄，原来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还有神明阿波罗和宙斯，他们都以他们的地位、资源来作为他们可以利用的优势。以此啊，他们要么使用他们的权力的优势，要么使用他们的道德的优势来呀，使人受他们的影响和控制。而这种影响和控制是他们自身能力的一个彰显。但是这一位耶稣基督却不再利用他的神的能力和形象去控制人，反而是透过放下这一些，然后到地上来做奴仆去服侍人、感化人，让人在生命更新中来体会到真理柔和的影响力。这一点呢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人类没有办法来设想的。这一份爱如果不是真的，也绝对不可能是人编出来，因此它只能是真的。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徒没有办法明白一个不强制人的上帝。他们认为上帝有权力，当然就应该强制人。但是基督教的上帝却成了一个放弃强制，去在人间成为奴仆，然后呢来服侍人，由此呢来让我们看见权力的运作本质上不是以控制和影响的方式进行，反而以舍弃和服侍的方式进行。正如耶稣所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众人的用人。而真正的领导力产生于以真理服侍人，以爱感化人的这种服侍力。这样一幅独特的图景啊，有着惊心动魄的最伟大宇宙戏剧的意义，以至于让我们围绕着基督而产生了最深的惊讶。耶稣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是何等的令人感佩感慨。而感佩感慨的背后，让我们看到真相之所在。他是神，他竟然以人的能力踏入到人类地狱的深处，他不利用与神同等的优势，反倒倒空自己。他没有利用神他的能力和特权，反而呢自己卑微，来寻求最卑微的服侍，最极端的羞辱，以十字架的方式，以苦弱的方式来彰显他最深刻的大能。这一点我们怎么能靠着我们的理性来理解呢？西塞罗，罗马的 大哲学家和思想家说，十字架是最残忍、最令人厌恶的刑罚。十字架是施行在奴隶身上最极端的折磨。但是呢，耶稣基督却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以神的形象存在，却以奴仆的形象服侍，并最终死在十字架上，遭受了人类经历中最极端的耻辱。十字架成为基督倒空自己和降卑的工具。他的倒空不是说他把他的神性倒空了，而是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并以奴仆的形象来表达神性的意味，由此让我们知道真正的神性原来是压伤的芦苇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不吹灭，原来是惊心动魄不可思议的大爱，而这份爱竟然倾倒在我们不配的人身上，把我们从地狱中拯救出来。保罗这一段对十字架的讲论完全以基督为中心，没有提到他是为了你和我，他提到的是他如何来降卑。所以啊，我们就看见颂扬基督的十字架成就了本有神形象那位决定性的行动。我们可以颂扬星宿、宇宙、海洋、高山、飞鸟、花朵的创造，我们可以颂扬人类拥有神的形象的一切的感广，但是这几处的经文却在颂扬十字架，颂扬苦弱，他没有让我们举头向天看奇妙的创造，也没有让我们看基督医治拯救的神迹，他却带我们往下走，来到人类历史最深最黑暗像地狱般的地方，看见可怕的折磨，无法形容的虐待，以血腥的方法将一个奴仆处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经文歌颂一位奴仆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是谁呢？他永远都有神的形象，是因为他刻意选择倒空自己和降卑，所以才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这么做？诸位，因为他要顺服真理，这是真理之显明，宇宙最伟大戏剧之显明。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基督是如何展示自己，透过苦弱和十字架把我们从地狱最黑暗救上来。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